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大家还记得2018年王一牧师以弗所书系列正道的主题是什么吗？是的，属天的教会。在129之前不久，王一牧师在同工会上分享2019年按照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讲台和查经计划，教会年度主题定为看见基督的荣耀。而我们今天来分享来看的启示录的第五章，就是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了那得胜羔羊，就是基督的荣耀，也看见了那天上的敬拜，就是那属天教会的荣耀。129以来已经半年，我们走过，停过，哭过，沉默过，软弱过，失落过，牧长被囚，会堂被封，公共敬拜被打散。主啊，我们叹息，这要到几时呢？然后我们也来思想初代教会所面对的逼迫和患难，比我们所面对的更大。被流放，被囚禁的已年老的使徒约翰，他在异象中看见了那属天的荣耀，看见了那天上的敬拜。他把这异象和启示传递给与他一样，那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初代教会和众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与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的吗？感谢上帝。之前陈彪牧师在我们当中有分享过启示录的第一章一章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是的，我们是在这座城市和这个时代当中的有福的见证人。上次洪宇坚牧师为我们分享启示录第二章中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时，也同样劝勉众教会在患难和试炼面前至死忠心，必然得胜。那么在这一章中，我们来继续思想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我们有福的确据到底是什么？第二，我们信仰持守的根基和将来的盼望又是什么？借着这一章圣经的话语，我想为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就是看见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死而复活和荣耀就是我们真实信仰的确据和根基。第二，看见教会的荣耀，我们是属天国度的国民，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福分和盼望。第三，我们看见这属天的荣耀将会如何塑造和影响我们的生命和使命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约翰就观看到天开了，他被带入到那奇妙的荣耀里，就是被坐宝座的上帝的荣耀所充满的荣耀。然后宝座周围的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不停地敬拜和赞美，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当时代罗马帝国的皇帝自封为主为神，并且要求人对他的敬拜。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人类不是失去了宗教生活，不是失去了敬拜，就像历史走到今天，把人圣化、神化和偶像崇拜的文化传统进展为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归给谁或谁配得荣耀尊贵权力的宣传谎言。然而我们信仰的上帝才是全地唯一的主、唯一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才是配得敬拜和颂赞的。启示录第五章一节说，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他拿着书卷， 更是表明我们的主上帝他掌管着历史的奥秘和历史的旨意。在这里约翰看见的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曾经上帝给以西结的书卷也是里外都写着字，但是这个书卷被用漆印封严了，这表明这书卷非常的独特，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神圣，且关乎上帝对人类历史的计划以及上帝所要成就的奥秘之事。但是第二节，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三节竟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上帝的仆人，无论是长老、活物，还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任何人，都没有权柄和资格可以执行和揭开上帝的计划。约翰看见上帝的百姓将失去盼望，看不到上帝对自己应许的意象，世人将无人配得神的奥秘，全世界都将深陷罪和绝望中，约翰就大哭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这书卷真的无法打开，我们对上帝那在历史中的拯救和终极审判的计划就没有确信，我们也确实应当忧伤痛哭。然而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创世纪49:9-10，雅各在临终之前为他的儿子们祝福，对犹大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一位公义的统治者，一位赐平安的弥赛亚要来的预言。说到龟，即君王的权势和君王掌权，那么是后来犹大支派的大卫王吗？不是，因为后面又说是大卫的根，既是大卫的后裔，也是大卫王权的根源。以赛亚书11中也预言弥赛亚是耶西的根所发的枝子，要重建大卫的王朝，也被称为大卫的根。罗马书15:12也引用以赛亚书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奇妙的事是什么？也就是说是狮子配展开，因为他已得胜。但是到第六节，得胜的狮子显现为什么？显现为站着的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也就是说他曾死过又复活了。这位配展开书卷的那一位，却曾经如羊被牵去宰杀，为要担当世人的罪孽，使万民得医治得平安。这位犹大的狮子，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王权的根源，公义的和平之君，上帝受苦的仆人，应验了旧约中弥赛亚预言，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大家看过《纳尼亚传奇》第一部里面，狮子阿斯兰为了拯救而甘愿像羔羊一样被杀，但是他后来复活并且得胜。基督借十字架之死而复活，成为真正的得胜者。第六节中说，他有七角七眼，七角象征大能大力，七眼表明洞悉天下，拥有属天的智慧和知识。7-10，羔羊基督就从坐宝座的上帝手里拿了书卷，先前颂赞上帝的完全和创造的四活物和24长老，如今唱起歌颂羔羊救赎的新歌。他们先前俯伏敬拜坐宝座的上帝，如今也俯伏敬拜羔羊，这表明羔羊的神性。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谁 能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中施行上帝永恒的策划呢？人因犯罪堕落而被逐出伊甸园，本就不再配享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地狱就是罪人当得的结局。然而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为祭，要救赎他的百姓，使他们归回到神的家里。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将能也会揭开七印，展开书卷，实现上帝的应许，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和对信徒最终的奖赏。我们看见得胜羔羊的荣耀了吗？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和荣耀，就是教会和基督徒真实信仰的确据和根基。他是那活着的，直活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第五章第八九节之后，我们看到对上帝和羔羊连续三段的敬拜和颂赞，从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到所有天使和万物一同的赞美，基督的救赎的新歌中歌颂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那里，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在先前分享到说，犯罪堕落的人不配享有一个美好的世界，那意思是说罪人失去了，他也不配承受一个伊甸园所象征的神圣的家和国。但是上帝早就有他的计划和应许，就是这首新歌所唱的，这歌是新的，就是因为他有了新的主题，主题就是基督借着所流的宝血施行救赎，把人类从罪恶和死亡之中解救出来，使人得以自由。他的死影响了万国万族，影响了整个宇宙，他的死能够使信他的人成为他的国民，成为王和祭司。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内有三个相同类型的比喻，也显示出这个拯救和买赎的观念。牧羊人寻回他的羊，富人找回那失落的一块钱，以及父亲接纳和得回他的小儿子。所以上帝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恢复上帝的统治，重建上帝神圣的国度，使他的选民进入 与基督的联合。我们被造是要爱、喜乐并服侍以及与上帝有交通的，而当我们在罪恶当中没有被买赎的时候，便失去了上帝创造我们的原意，我们爱无能又劳苦叹息。但是我们看到将来在天上被买赎的万民普天的颂赞，这是天上完美国度和属天荣耀的呈现。重新与上帝和好的百姓，基督借着圣灵和圣言所呼召聚集的生命的共同体， 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上帝完美和荣耀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从这一章后面的几节经文和三处的颂赞中，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圣洁性、大公性和国度性。作为一间地方堂会，我们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王一牧师也经常分享说，我们教会不仅是为着现在这几百的会友而存在的，要知道我们也有许多的会友在天上，而教会将来也会有更多的会友。教会是为着更多，为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会友而存在的。将来在天上，所有被上帝所选召的人都要相聚，也将一同敬拜我们的三一上帝。今天有许多的教会和基督徒在受苦，但是上帝已把他的真儿女归于他自己，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这是谁也拿不走的福分。并且上帝也应许说，若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第十节的最后说，上帝的国民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一点我们该怎么理解呢？上帝和基督的王权好理解，就是上帝对全地的掌权。在小二流问答和海德堡交流问答都有讲到，基督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并保护我们，他不会永远让撒旦及其差役在这个世界横行霸道、肆意破坏，他抑制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我们也相信，在全然更新的天地，将替代起初因人类的罪受咒诅被玷污的世界。在新天新地里，基督众圣徒必定凭公义掌权。然而毕竟这里讲的是在地上执掌王权，有解经家解释说，但这绝不表示基督徒今日就要在地上掌权。实在可以这么说，基督徒现今是借着祷告掌管着全世界。我们回过来，我们请看第八节提到的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表明他们的祷告已蒙垂听，已上达天庭，上帝一定会在审判的时候回应他们的祷告。圣徒的祷告和世事的演变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历史的变迁最终的决定不在于华盛顿、北京、伦敦或联合国，而是由天上做宝座的上帝和羔羊所决定，以及众圣徒的祈祷所影响的。我们如何去影响的呢？这并不是你要拿着一把剑或一支枪出去开始建立上帝的国，而是要借着祷告来做。从512到64是我们教会的为国家祷告月，这是一个见证恩惠福音、扩展上帝国度和服侍这片土地的良善之举。然而大声的默想和祷告是敏感和脆弱的仇敌所惧怕的。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不成为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的守望者，教会就无法见证他所信的和平的和平安的福音。在没有纯正教会和福音扎根的地方，社会就充满各样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要看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康与否，我们就可以看那里的教会是否健康。今天我们的国家不仅在公共领域，也在私人领域，不仅在经济，也在体制，不仅在社会，也在文化和生态，再加上教育、医疗等等，到处都充满了各样的溃败、危险和绝望。求主建造和兴起更多的教会，为国家祷告，为国家守望， 践行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使忧伤的、痛苦的、绝望的看见福音的荣耀。这荣耀在耶稣基督里，也在他的教会中。对于在被逼迫和患难中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的祷告能达到上帝的宝座前，作为馨香之气，上帝也必垂听我们的祈祷。以前王一牧师讲过一个比喻，就是《射雕英雄传》里面黄蓉的软猬甲。教会就是拥有一件上帝所赐的软猬甲，地上的王要逼迫教会，但是他终将被自己的权掌所伤，重责重毒而亡。愿我们在祷告和等候中看见天上的真实，在信心和忍耐中看见属天的荣耀。教会还要忍耐到几时呢？我们真实的呼声是：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上帝应许说，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11章15节那里也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上帝国度的荣耀，福音的荣耀，属天教会的荣耀，求主把我们也带到他的荣耀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确实是一间间不完美的教会，就像是天国的宫殿。我们已经看见了那得胜的羔羊，但是我们自己如何过得胜的生活呢？我们看见了天上的赞美，万千的天使对羔羊配得七重的赞美，七表示完全，就是完全的赞美，它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而我们在艰难里是否还有赞美的能力呢？有位牧师说，中国人的中庸就是循规蹈矩，既不浪漫也不勇敢。我们不是太火热，而是爱得不够炽烈。亨德尔的米赛亚曲以安慰安慰的我的百姓开头，然后就是以启示录这五章中的三段颂赞和阿门颂结束。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伟大的基督徒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布道家呢？是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还是如此的弱小。2018年12月，王一牧师应该还有两次为我们做以弗所书系列最后的证道，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属灵军装和在基督里的兄弟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纠结，这将要推迟到什么时候？后来一想，经文里保罗请求的代祷不也正是牧师正在经历的吗？他是不是也期望我们为他代祷？是的，他一定是期望我们为他代祷。以弗所书6章19到20节那里说，保罗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且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129也算是成都合成震动。我们得人的惧怕多，得人喜爱少。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半年来所经历的挑战，没有经历过在这逼迫背后逼迫者对我们的攻击、谎言、诡诈和计谋。如果我们在安逸和平顺当中，是很少追求和看到基督的荣耀的。 是与世俗联合的太紧而不冷不热的，是越来越少经历那奇异的恩典的。那么感谢主，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按照天国经济学来说，就是一个赚一大笔的机会，就是一个更加主动来就近我主的机会，一个要眺望我们敬拜的心的机会，一个更加近前度日的机会，一个要预备迎来复兴的机会。还有一个比喻说，教会在这地上就像一枚钉子，越被击打就会越深的扎进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教会不断的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的机会。之前有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我们说到教会经历这么大的风暴，但是真正平静下来，其实很多弟兄姐妹的心里是平安的。就像在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掌权，主所收取的他以自己为代替。然而既是风暴，就一定会带来摧残和伤害，那么是谁受到影响可能更大呢？往往是风暴中心周围的受到的影响更大，或者受到的挑战和压力更大。比如同样被动来逼迫我们基层的公务员，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比如我们的房东、公司领导、学校等人和单位的受到压力，然后其实也包括我们的家人、邻舍、朋友，可能因此被拦阻认识和接受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位牧师说，一间教会如果没有愿意装备和摆上服饰的人，只想被喂养，过很多年也不会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鼓励我们需要回到小组，需要进入团契，我们也要主动的服侍彼此的探访，愈是这样的处境，愈是彼此相爱，才能见证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主的门徒。基督祭十字架之死的胜利，因为这只有放弃自我向自己死，才能成为真正的得胜者。这样的逆向的真理，福音的倒转，只有对上帝有充足信心的人才能理解，才能接受。基督必会再来，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篇当中说，你与我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你们有疑惑的吗？来看他。约翰福音二十章那里，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站在当中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我们看到在天上羔羊的荣耀，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他有死的印记，有那是恩典的记号。疑惑的来看他的荣耀，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吗？我们当转眼来仰望耶稣，求主在这艰难惨淡的时光里面拿走我们的惧怕和软弱，也拿走我们的冷漠，拿走我们在这当中的各样子的煎熬。在苦难和逼迫当中， 愿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在这个世界中见证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在这个世界当中见证那一个神圣的国度，那一个属天的国度，就是属天的教会。教会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在这片土地之上扎根，来见证一个属天的更完美的上帝的国度。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那里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那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罗马书八章以前我们分享过，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我们继续向我们自己传福音，向我们的邻舍传福音，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们就是见证一个死而复活的福音，见证那一位荣耀的基督，但是他身上有被杀的记号，那是恩典的记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要赐给我们那真正的活水的泉源。基督在天父上帝的座前，他也为他的百姓祈求，他从万国万族万民中领那罪人回家。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万物的主宰，他的慈爱呼唤遍地，在全地回荡。在第五章的最后，众长老俯伏敬拜，从第四章开始，每一次的敬拜，他们都俯伏在上帝的面前，献上他们的感恩和敬拜。求主也带领今天他的百姓俯伏在他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也求主坚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手中所做的工，求他在他神圣的教会中呼召装备兴起新的一代人，上帝的国度永无穷尽，愿荣耀都归他的美名。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低头默想，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教会，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看见了那属天的异象，属天的荣耀将要如何的过我们的生活，将要如何的侍奉，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在这地上是如此的有限，主，但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异象和启示，让我们来看到了那属天的荣耀，看到了那得胜羔羊的荣耀，看到了那属天教会的荣耀，是在这地上的教会，地上的国度是残缺的，是不完整的，是不完美的。但是你呼召我们就活在这一片土地，活在这一个国家，活在这一间教会，活在我们的邻舍的周围。求你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那更加火热的爱。我主啊，你买赎了你的百姓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成为你国度的百姓，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福分。主啊，将来我们必要在天上相聚，这是你赐给我们的盼望，赐给我们信心的确据，赐给你教会的根基。求你就 继续的在今天 在中国在大陆许多的教会被逼迫，这一场针对主的教会的大逼迫运动当中，主啊，你深深的更深的得着你的百姓，更深的使你的百姓回转，更深的使你的教会扎根在你的真道里面，主啊，扎根在你所赐的蒙恩的管道里面，就是圣经，就是圣灵，就是祷告。主啊，我们是如此的亏欠，主啊，我们读经太少，我们祷告太少。主啊，2019年我们本当要有更多的更大的聚会啊，祷告读经安排，但是主啊，主啊，你让我们好像把我们抛到这旷野当中。主啊，求你仍然的坚固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仍然对你有那真的是炽烈的爱，真的是被你那荣耀所充满，被你的荣耀所得着。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为这个国家，为这一片土地，主啊，为这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忧伤痛悔的灵魂，主啊，我们也为许许多多的在国度当中的教会祷告，主啊，你要坚固我们，主啊，求你坚固我们，使我们更深的扎根，我们被击打，我们就更深的扎进去，主啊，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是平静的，因为有你所赐的属天的平安。哦，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主啊，全地所发生的一切你都知道，因为你在全地掌权。主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国度，愿我们活在你的荣耀里。主啊，求你向我们仰脸发光，求你就显出你的荣耀来。哦，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的名在全地回荡。主啊，我们俯伏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所有，献上我们的今天，献上我们的未来，献上我们的恩赐，献上我们的能力。主啊，在这天国的工地，我们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我们该往前走还是要往前走，我们该要聚会就是要聚会，我们该要奉献就是要奉献，我们该在各个领域， 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里面，该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尽上自己的职责，我们就尽上自己的责任。哦，主啊，我们如此的恳切的祈求你，为你的百姓，为你的教会开道路。主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但愿颂赞尊贵荣耀都归你名。主啊，愿你得着你的荣耀。主啊，吸引我们归向你，吸引万民来归向你，预备我们去迎接那将来更大的复兴。主啊，你必要丰收，主啊，就使我们看见你的丰收，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如此的交托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